请先看经本。二十五页倒数第四行啊，这是第十七愿啊，请看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辟弘誓楷，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行，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那么这一愿包括48愿里面的2愿啊，一生不处愿，教化众生愿。这个经文上，这都是阿弥陀佛所说的啊。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这一句我们不能够轻易地看过，因为这一句告诉我们，这个十方世界念佛求生，这个西方的这些人啊，这个地方包括了下下品生的所有众生嘛。啊，从凡圣同居土的下下品啊，到常寂光土的最上品，都包括在其中啊。那么极乐世界的菩萨圆觉圆修，以正果位来上说，是一正一切正，所以生到那里去就不退转啊。那么这是说明西方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的世界不相同。十方诸佛世界是次第修正啊，他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顿超圆正啊，所以才给我们说出是究竟彼至啊，这4个字非常的肯定啊，必定到一生不出啊，换一句话说，必定成佛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尤其是究竟2个字， 为什么呢？我们通常讲佛有四种佛，天台家所说的藏通别圆，四种佛里面呢，唯有圆教的佛才叫究竟，究竟佛，这是说明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能证得圆教的无处菩萨的地位，这个位置跟佛没有两样了，这是一生无处圆。那么下面呢，这一愿呢是教化众生愿，除其本愿为众生故。这一句是在讲，是前面的这一愿最好的注解。为什么呢？究竟彼至，我们这换一句话说，到那边修行是决定证得一生不住没错，但是每一个人证得的时间快慢不相同，有的人呢很快就证得了，有的人呢相当长的时间才证得，这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到那里修行目的就去成佛的，有一些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那个悲愿很重，他马上要离开西方极乐世界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去，把自己修行呢多少是要耽误一些，所以他就真的比较慢了，原因呢在此地，这是他的本愿，所以除了他的本愿，为众生故。这个学佛的人，每一个人呢愿力都不相同，愿力不相同，做了菩萨了还是一样，个人有个人的愿力，那么这位菩萨他的大愿呢是道家慈航呢再回来，那么我们要问了，到极乐世界度多久啊才有资格回来呢？实在说，只要到了极乐世界立刻就可以回来，那个世界是个自由的世界，开放的世界，没有约束，绝对不是说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规定你要住多少期限你才可以离开，没有，因为我们在四十八愿没有看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晓得你随你自己的志愿，你愿意什么时候离开就可以离开，离开之后你愿意什么时候再回到极乐世界也不碍事，从此以后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来去自由，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那换一句话，问题就是第一次去这是比较难一点，去了以后就不难了，就不难了。教化一切有情，这必然与这些有情众生有缘呢。佛法里面常说吗？佛不度无缘之人。你与众生呢，缘结得深，结得广，所以这个时候，你发愿呢， 就帮助他们。这是讲教化随意。这个下面呢，这是教化的纲领啊，教化的纲领，戒法信心啊，修菩提心，心普贤道。那么我们从这三句呢，就知道啊，诸佛菩萨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呢，确确实实它是有三个阶段的啊。没有善根的众生，他与他有缘啊，他帮助他了建立信心，菩萨有这个能力啊。凡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的这些菩萨，必然蒙阿弥陀佛神力加持啊，所以他能够达到圆满的目的。没有信心的，帮助他建立信心；已经有信心的，教他修行，修菩提心。这一个法门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求生净土，是这个法门啊。所以此地讲的信心，必定是信西方净土啊，必定是相信啊。这个行，也就是发心专念啊，发心专念、那么如果通途上来讲呢，这个行就是十波罗蜜啊，我们用华严经上的说法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啊，菩萨这个行门的十大纲领啊。心普贤道，普贤道就是普贤菩萨十大行愿，从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也知道普皆回向啊。这个普贤之德，前面我们看到过，此地呢又见到行普贤道。那么由此可知，净土法门非常重视普贤行愿。那不但在经里面看到，在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愿里面见到啊，难怪呀，前面说那些菩萨皆遵修普贤大师之德，与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的啊，这是四十八愿里面的三十六愿啊，与他的本愿相应。可见的，我们如果要是收获了普贤行啊， 纵然往生，品位不高。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认真来修普贤行，我想必定能够帮助我们往生。那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了，个个都是行普贤道的。啊，那么这是教化了，这是三个阶段。啊，以普贤道这是最高的修学。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去。这是因为他尘缘再来呀。十方世界不像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啊，他方世界有秽土，他方世界有六道，有三恶道。那么他回来了，回来会不会堕落呢？不会的。永离我去。那么我们要问这些道家慈航的菩萨，他到不到三恶道去做众生？他决定去的。虽然到三恶道度众生，他并不是这个恶业业感堕落的三恶道，他是尘缘而去的。所以他还是永离卧道，世间卧道之身，他心清净。不但这个三卧道他不染，三善道也不染。下面一段呢，这是讲他教学的方式，度化众生的方式，在我们佛门里面讲呢，仪式。或者以这个说法的身份出现在大众当中。说法了不一定是出家，在家菩萨一样说法。我们在本经里面看到过，贤护等十六正士通通是在家佛，在家的等觉菩萨。所以这个说法呢，不定是在家出家的身份，男女老幼啊，那是这菩萨是随众生的根性，他示现的种种不相同的形象，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应当以什么身份得度呢？他就示现什么身份，这示现说法的，还有示现呢听法的。也许我们看到会奇怪，示现说法的这个能想得通啊，怎么还会示现听法的呢？诸位要知道，如果佛在这里说法没人听，这场面都冷落啊。外面人看起来对佛法就不相信，为什么呢？没人听嘛。这个一般众生信心就不能够生起来，所以这个听法就重要了。你看经典里面常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一尊佛示现的说法，千佛示现听法， 老实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啊，他老人家实现的说法了，他那些弟子当中啊，1255人呢、啊，里面我看决定超过1000人以上啊，都是古佛与大菩萨再来的啊，来干什么呢？实现听法啊，而且这些人。在这个没有出家之前，在社会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啊，有学问啊，这些人都出了家了，而且天天听释迦牟尼佛说法，做影响众啊，使这个世间大众啊，对于佛生敬仰之心啊，大家都来听法了。所以这个听众啊，佛每一次说法的听众啊，绝对不止那1250人啊。经上讲1250人，那什么叫常随众啊，把他们记录下来啊。这个不是常随的，那人数就多了啊，因为他有这么多人呢在做影响。纵然这个一般人对佛法没兴趣，他也会好奇，哦，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听，他也去听听啊，这个叫影响众啊，或要听法啊，或现神通、啊，这个或现呢神足啊，这个神足啊，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神通，在必要的时候，神通能够接引众生啊。佛门里面可以说，出国以上的都有神通。虽有神通啊，佛禁止弟子们呢随意现神通，决定不许可的啊！为什么呢？希望正法久住啊！如果以神通来接引众生。佛菩萨有神通，阿罗汉有神通，天人也有神通，妖魔鬼怪都有神通，这样啊，邪正就不能辨别了，没法子辨别了啊。所以佛呢是禁止弟子这个现神通。除了在特别因缘、特别状况之下，啊，偶尔用一用啊，这个可以。啊，那么对哪些人用呢？不是对普通人用，多半都是对国王大臣，啊，对护持佛法有决定影响力的人，啊，佛为了要叫他。相信佛了，往往用神通啊来接引这些人啊。如果你没有很大影响力的，佛不会用这个方法来对待你啊。那么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尤其是这个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一切生活行为跟我们世间人没有两样啊，使我们觉察不出来他是再来啊， 这也是他教学的手段之一。啊，让一切众生看到他是个凡夫，他能修行成佛，我也可以成就啊。激发大众向道的信心。啊，激发大众啊，精进不懈，他有这个深意在里面。那么我们听了之后，啊，会不会想到了？那他是装的呀，他本来就是再来人啊，我们行吗？能在一生当中修得跟他一样吗？该注意说，他虽然是视线的，视线里头决定是真实，没有虚妄，绝不欺骗我们。啊，我们在一生当中确确实实能做得到。啊，如果我们做不到，啊，佛视线给我们看，或者佛讲给我们听，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佛说经，经叫奇经。啊，奇经是什么意思呢？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如果说的太高了，绝对不是我们众生做得到的，这个说出来叫不切机了，我们做不到嘛。啊，那世间人所讲这吊胃口嘛，啊，你做不到嘛。啊，佛决定不说我们众生做不到的，决定不说。啊，他所说出来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做得到的。啊，这样佛对众生呢才有真实的恩德啊，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的。啊，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啊体会。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一般人贪心很重，比古人呢这个贪心要增长很多倍。投机取巧的心也非常之深，希望不劳而获。啊，哪有这种道理？啊，连修这个成佛也希望我不要修行就得到了，没这个这种便宜事情啊。啊，因此对于神通啊格外的向往。啊，正因为大众啊有这样的心理，所以这个妖魔鬼怪啊通通出现在世间，都拿着佛的招牌到处骗人。啊，他用什么方法骗呢？用神通。啊，在这个台湾呢我们一般讲的通灵。啊，如果你要是认真的修学，我昨天下午 有一个居士来看我，我看他就不太正常，眼神不正常，动作不正常，年纪轻轻的跟我坐在对面，手好像在发抖，他就是跟着一个通灵的人居士，他认为那是佛法，他已经觉悟算是不错了，他来告诉我，他说他有个好朋友，他是介绍他去学通灵，他大概是中的毒比较深，他说我现在知道错了，但是现在我又没办法叫他回头，他迷得很深，迷在里面，觉得自己心里面呢很难过，好像对不起这个朋友，有内疚。我说这没法子，如果学得不太久赶紧离开写掉，这人还可以有救啊，如果执迷不悟一般要是认真的去学半年到一年呢，他就正果了。正什么果呢？正神经分裂之果。以后就要住到神经病院去了，没法子，没有办法救啊。我见到很多年轻人都还是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迷惑颠倒去干这个事情，真是可惜一生的前途葬送台湾如此，外国也到处都是不得了害了这么多人还有人愿意学，就是奇怪真是奇怪，怎么是百思莫解，眼看了这么多受害的人说他还去学我在美国听的时候，这个传这个法的传这个法的那个什么上司我也听说，有的时候他自己也很坦白的讲他说我这是骗人的确实是骗人，但是那么多人他就肯受我骗，是这个也没办法，我觉得他这个话说得很坦白说的是真的那些人他愿意听骗吧给他讲正法他不能接受骗他了他愿意乐意接受这个是善根福德的很薄很薄，才会有这种现象。那么这些菩萨当然他对于一切众生呢决定是应机施教所以令一切众生呢都能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菩萨为度众生，众生受教也都能至心信教求生净土，发菩提心转念他都能够做得到所以这是圆满的成就说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们再看底下一愿我作佛时生我过者 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难运。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这一愿里面呢，含四十八愿当中的两愿，三十七衣食自知，三十八是应念受供。佛门里面常说，法轮未转十轮先，如果我们三餐不及，哪还有心思来学佛嘛？我们在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看到佛说过富贵学到难，贫穷学到也难。富贵人呢，他没有觉察到苦，他生活得很自在，很满足。你劝他学佛，他很难接受。贫贱之人呢，生活太苦了，你劝他学佛，他没有时间。所以佛法呢，所度的众这个对象啊，小康之家容易觉悟他知道人生苦，生活也勉强可以过得去所以他才真正发心的要来学佛。那么在从前，修行人都不从事于生产事业，需要接受人的四事供养这个四事，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衣服第三呢是卧具，第四个是医药这是我们生活可以说是最低的条件接受啊这四种四事供养那么在印度，这是已经成了个风俗人人都知道啊应当供养修行人，这个修行人不一定是佛教，印度的宗教很多，只要是出家修行的都有人供养印度在古时候的确是宗教之国所以他们大家都有这个习惯。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我们中国人没这个习惯不知道供养三宝中国人不知道，因此佛法到中国来呢，是过往大臣来护持寺院国家建的也有少数的是大富长者他们私人建立的送给僧团作为十方道场不仅仅呢只把这个房舍建立供养给佛教 房舍建立了，这些人住的生活怎么办？所以还要供养他的生活。生活怎么供养法呢？供养田地山林啊，就供养寺庙。所以过去这个寺庙啊，它有财产，不动产啊，它有田地，它有山啊。这些田地呢，有一些是租给农夫去耕种啊，这个寺庙里面收租啊，收租。这个山呢，也供给附近的啊，这个老百姓呢，让他们去开发啊。那么这个样子，寺庙的经济来源就非常的稳定啊，大众心才能够安啊。过去一般这个寺院丛林，差不多都是住一两千人啊，都市里面的寺院都住几百人啊。我这一次在香港啊，这个香港常怀法师就告诉我啊，他出家了是在北京法源寺受戒的。这次我到法源寺去参观，他们那个佛学院呢，设在法源寺。他说他那个时候在法源寺受戒的时候，法源寺大概住了700多出家人。啊，那个寺庙是在北京城里面，都市里面，都住这么多的人。啊，所以你想想看，生活不容易啊。啊，是由国家的大夫长者来捐助来供养啊。那么佛法到台湾了之后啊，就没有像大陆那个环境啊。台湾的寺院，所以出家人呢，在道行上来说不如古人。这个里头啊，也不能怪现在的出家人，什么原因呢？生活没着落，天天要操心呐、啊，身心不安，他怎么能养道？啊，道场越大，开销就越大。钱财从哪里来呢？啊，完全要依赖信徒，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换一句话说，出家人呢，不得不看信徒的脸色了。求你帮帮忙啊！从前这个大陆上的寺院，如果你有人到寺庙里面去烧香拜佛。寺院里面这些修行出家人说不会理你的，看到你呀、啊、不看你一眼的啊，不理的。你就看，哎呦，这个出家人架子好大啊，为什么？他不需要求你吗？无求于你吗？啊，所以你到寺院去，谁招待你啊？知客寺招待你啊，知客寺、赵客寺这些东西，他们几个人负责接待宾客的。布施在这个职务的时候，你问他，请他说一句，问他一句话，他不理啊，所以他不是架子大了，他心定了，没有杂心闲话啊。现在出家人都是这个态度的话，这个道场绝对没人来了。你这个道场出家人架子大，那个地方欢迎我了？哎呦，到他那个道场宾至如归呀、啊，招待亲戚，谁不愿意到那里去啊？ 这样的社会风气，出家人没有办法成就道业啊。所以说老实话，不能怪现在这一代的出家人呐，他没有法子啊，生活没着落啊，所以现在出家人的成就，说老实话，不如在家人啊。我自己学佛这个出家30年了啊，我看到往生的啊，真正是有往生瑞相的，在家人比出家人多啊，在家人许许多多欲知时知啊，无疾而终。